今天我们所看的34章的最后一段，是在整个出埃及记当中一个很重大的一个转折点的一个快结束的时候。这个转折点就是在整个出埃及记所描述的是，这位耶和华神用大能的手把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从为奴之地的埃及带出来。所以在开头提到十灾，提到过红海，看见神大能的手在那里彰显，然后经过旷野的一段时间的时候，有一些波折，他们没有水喝的时候，他们呼求神，神就让他们有水喝，没有东西吃了，天上降下玛纳来了。这个整个的过程当中虽然有起起伏伏，不过整个好像在迈向一个高峰，那个高峰就是西乃山。他们到了西乃山以后，神在山上显现的时候，有雷轰闪电，神在山上，神降临在这个西乃山上的时候，百姓都看见了，然后他们有一个敬畏的心，然后摩西上了山，神向摩西颁布的十诫，给他的律法，好像整个事情应该是一个非常的完美，然后摩西下山以后与百姓立约，这个事情应该是一个非常圆满的一个结束的。可是我们前几周我们已经看到了，从32章到34章，事情好像急转直下，有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摩西上山要领受十诫，摩西上山之前，我说全部以色列的百姓看见的是这位耶和华神在西乃山降临，他们对神应该有一个认识，应该有个敬畏的心。可是摩西在山上40天，百姓在山下却走了完全相反的路，他们铸造了一个金牛犊，说这就是耶和华。那当摩西神对摩西宣告十诫的时候，那是摩西还没有上山，所以那个十诫是所有的以色列百姓都听见的。第一句话就是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第二诫不可以为我用任何的东西铸造一个形象，好像是要来代表我的。这个十诫不是因为神在山上告诉摩西，摩西还来不及下山告诉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就犯规了，这个十诫是摩西上山之前神就已经宣告了，全部的以色列人都听见了，可他们居然造了一个金牛犊。造金牛犊整个事件当中的关键性的主角之一就是亚伦，所以整个的事情是让人难以想象。那当然从32章33章一直到现在，你就看见了神的愤怒，神的公义，神的审判要临到了。那摩西这位神的宗保，成为神与人中间的这个媒介的这位摩西，他扮演了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角色，他为百姓代求。然后因此到这个最后结束的时候，整个的过程中你可以看见的就是神的心因着摩西的代求，当然因着过去我们前几周所提到的所有的这些过程当中，他们转这个神的心对他们转回了。当然以色列人也是有个真诚的悔改，他们知道犯了天大的错误，所以他们真诚的悔改，他们摘下一切的装饰。这些以色列人每当摩西出到营外，那时候会幕还没盖好，他们在这个群众的帐幕之外另外盖了一个暂时的一个会幕，摩西在那边与神对话的时候，每当摩西起来到会幕去，神降临在会幕上，有一个云柱降临的时候，所有的百姓都从自己的帐幕出来低头下拜，你就知道众人的心那时候转向神，他们有个敬畏的心。所以神与摩西说话的时候，摩西在会幕里面，所有的会众都站立在自己的会幕外，看着摩西进去等摩西出来，你就知道他们知道神有话要对摩西说了，摩西出来就有话要讲了，他们站在那里。你可以想象，你可以用你的想象力来想象那样一个景象，一两百万的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当耶和华 一个云柱降临在会幕上，摩西进去了，所有人站在那里，你可以想象那种的场面，鸦雀无声，等到摩西出来，你就知道这是代表他们真诚的悔改，他们不是表面上的悔改，是真诚的悔改。这些事情都造成了一个神好像所谓的后悔，神改变他的心意了，否则这些以色列人当时就要死在旷野了。但是也因为这位摩西，这一位忠心的宗保，他的代求，以至于好像神的心因此有了一个转回。但是今天所读的这一段圣经，就是代表虽然以色列人悔改了，神的心意好像转回了，但是要画上一个句点的时候，他必须在最后这一段，就是神与以色列民重新立一个约。这个约是本来就是要立的，是因着这个金牛犊的事件有了一个中断，好像一个打岔一样。本来故事要发展的时候，是一直很顺的就下去了，最后以色列人与百姓立约了，事情就很圆满的结束了。事实上中间有个打折转折，但是这个转折也其实在强调一件事情，人性，人性中的罪性是从一开头就显明在那里。所以也有的圣经学者提醒我们，就是说整个出埃及记好像是创世纪神创造的那一幕的另一种方式的一种重演。所以在神创造这个宇宙万物的时候，然后包括创造的人类亚当和夏娃之后，在创世纪第二章一个圆满的结束，第一个婚姻建立了，第三章剧情急转直下，亚当夏娃吃了禁果犯了罪，神与人的关系忽然间中断了。所以出埃及记这边也是有一个情形在这里，好像到达西乃山是一个高峰的时候，忽然间以色列民与这一位与他们立约的神之间的关系有了一个中断。金牛犊的事件使得以色列人跟神之间的关系发生了一个变化，虽然今天我们提到了他们重新立约了，但有一些关系从此也还是有一个改变了。好，第十节我们刚所念的时候就提到了神呼召摩西上山，所以摩西第二次上山了。这次上山的时候，所以第十节之后所说的话，其实一直到26节，其实这都是在山上那40天当中神对摩西第二次宣告的时候，第二次跟他立约的时候所说的一些话。所以因此第十节开始，当说对他说每次说到你的时候，其实就是对摩西说的，但这个你是对摩西说的，但是内容方面有很多等于是他代表的整个以色列民族。所以第十节，耶和华说我要立约，要在百姓的面前行奇妙的事，是在遍地万国中所未曾行过的，在你四周的四围的外邦人就要看见耶和华的作为，因我向你们所行的甚是可畏惧的事。我要立约，其实这不是重新立另外一个约，这个约的内容其实跟当时神宣布的十诫，以及后来第一次摩西上山40天当中神告诉他的所有事情其实是一样的，约的内容是一样，只是要重新立约。因为在没有立约的时候，关系没有建立，好像说假如你要买一栋房子，或者你要做任何一个买卖或者什么东西，一个合约都写好了，只差签个字，结果因为某些事情的缘故没签字，然后呢这约就没立啊，要再来一次，再来一次。即使是再来一次，通常我们的合约可能内容一个字都不改，有些字还是要改的。改什么呢？通常我们在 打合约的时候啊，这个内容以外最后有一行就是日期，哪一天，日期通常是先印好的，你只签个名啊。当然也有的时候签名还签日期的，但通常合约上是会写今天是几年几月几日，然后谁与谁立了什么什么约，最后就签名嘛。那你结果一个中断，隔了一个月再签一次的时候，至少日期要重签了啊。所以他这个再次的立约，约的内容固然是一样的，但是 基本上我们待会看到是很短的一个简单的描述，他只是把这个原来已经讲过，他没有再重新重复因为从前面大概从二十几章开始，除了后面提到会幕和约柜以外，事实上整个在摩西上山的重生二十一章一直到三十一章全部都是那个约的内容，他没有把这一长的一段重新描绘在这里，他只是重点的提醒了几件事情，那其实也是一个浓缩版。约仍然是原来那个约，只是他特别强调了几点，待会我们提到这个十一节之后的那个重点。然后他提到说，我要在百姓的面前行奇妙的事，这个奇妙的事，这个名词啊，奇妙的事，在这个前面出埃及记第三章二十节提到过这个字，那个时候的那个字就是指的十个灾，我要在法老王面前行奇事，这个奇事不仅是我们普通说奇妙的事情，也可以指的很美好的事情，很神奇的很美好的事情，但是这个奇妙的事情在出埃及记里面强调的是在那个十灾当中神显出他的全能，神显出他的那种威严，因此对埃及人来说那个奇妙的事一点都不好玩，那是要命的。所以他下面就提到说，在四围的外邦人面前看来是可畏惧的，是可怕的事情。所以耶和华神说，我要在百姓的面前行奇妙的事情。可是第三章讲的时候他说奇事是对埃及人对法老王看起来这是可怕的事情，对以色列人这是一个拯救的一个信息，所以这是一个好消息，只是对另外一边人是坏消息。现在他说我要在百姓的面前，在以色列百姓面前我行的是奇妙的事情，外邦人看见会感到畏惧，可是以色列人看见了难道也不会感到畏惧吗？因为当他们像金牛犊的事件，还有之后在整个这个四十年在旷野的过程中，他们屡次的背逆神的时候，他们就亲眼看见神行了奇妙的事情。那个奇妙的事情包括神的审判，包括许多很可畏惧的事情。所以神在他的大能大能彰显的时候总是两面的，就是说对于一个信靠主跟随主的人来讲，那是一个奇妙的事情，那是一个奇妙的救恩。可是对另外另一些人来讲，当他们是背逆神抗拒神的人来讲，那是一个可畏惧的可怕的事情，因为那都是神的大能彰显的两面。所以今天他说我要在百姓的面前我要行出奇妙的事情，那就看以色列的百姓是以顺服的心与神相交呢，还是以悖逆的心来对这位神呢？如果你要悖逆的话，你就要像外邦人一样，你看见的这些事情都是可畏惧的，都是令人胆战心惊的，他的意思在这里。然后十一节开始基本上就是他把这个约用非常浓缩的方式来表达了，但是虽然没有一个字一个字详详细细的叙述，也没有详细的涵盖了所有的细节，但他重点的提醒了几点。第一段呢，从十一节到第十七节，也是整个这个叙述当中几乎占一半篇幅的最长的一段，在讲什么？讲说你不可以跟当地的迦南人的这些宗教混杂，因为他们过去曾经拜了一个弄了一个金牛犊。这个金牛犊事实上从今天考古学我们所了解的是，在今天的巴勒斯坦一带，甚至在埃及的一带，在叙利亚一带，在很多的地方他们挖出来的各种宗教的这种东西当中呢，金牛犊是常常被发现的。那个金牛犊就说不一定是以色列人做的，表示在迦南地一带，在广义的来讲中东一带，甚至在埃及部分都有一些金牛犊作为他们敬拜的对象，这个是一种宗教上的掺杂。因此 他用很长的一个篇幅，其实在叙述的也就是十诫当中的第一诫跟第二诫。第一诫，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任何一位神；第二诫，不可以为我铸造偶像。那这件事情在拜金牛犊的事情上，他们已经很明显了触犯了神这两条诫命，所以他用很长的篇幅来形容。他说，我在你的面前要撵出这些当地原来有的这些外族的人，包括亚摩利人、迦南人、赫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这些人神把他们撵出去了。当然以前我们曾经说过，为什么神让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然后赶出本来住在当地的人，然后有神有什么原因容许这样做。那这个原因是可以应用在历世历代吗？未必。就是那个时候的那个地方，因为这些人在神在对当时的亚伯拉罕说这块地要应许之地要给他的时候，有说过这个地方人的罪恶还未满盈，没有罪恶满盈，但是400年之后这个地就是你的400年。所以这个地方的宗教除了是拜偶像啊、拜假神以外，更重要的就是说，今天考古学已经让我们知道他们这是一个邪淫的宗教。所以你知道在第十五节提到说，如果你百姓随同他们的神就会行邪淫的时候，这个邪淫不仅是拜偶像，在好像说如果宗教上的关系好像夫妻的关系一样以外，就像说一个妻子嫁给一个丈夫，在丈夫之外有了一个情夫的话，叫做淫乱。宗教上也是如此，你对这位耶和华神的敬拜，如果你的心偏移，对别的神也同时有这样的敬拜的话呢，就叫做一种淫乱。但是除了这种宗教上的那种脚踏两只船之类叫做邪淫以外，另外一个原因是迦南人的宗教的确就是邪淫的。因为我们今天考古学已经知道了他们当时的宗教形式是什么呢？一方面他们在宗教庆典当中，因为当时在迦南地最主要两个神，一个是巴利，一个是亚瑟拉。巴利是男的，亚瑟拉是女神。因此他们在敬拜的时候，他们这个神庙里面巴利跟亚瑟拉通常是并列。然后在敬拜的过程中，他们就有庙妓。什么叫庙妓？庙里面的妓女，其实这些妓女都是叫做女祭司，她不是叫妓女，她叫祭司，女祭司。在宗教的庆典当中，他们是公然在会众的面前公然的有男女的性行为的，就这是一种邪淫的宗教。因此神要把这个铲除。不但如此，他们献祭的时候常常是用婴儿献祭的。所以在考古学我们发现他们的神庙的庙柱子的下面就有一个瓦缸，瓦缸里面全部是婴儿的尸体，所以他们是用婴儿献祭放在瓦缸里。他们觉得降下来的话这个庙的柱子会坚固，所以他们每一次庆典当中会杀很多婴儿。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不但只是拜错神了，整个的宗教的仪式是非常邪恶的。因此神说你要完全把他们铲除。所以十二节说你要谨慎，不可以与你所去那个地方的人民立约，恐怕成为你们中间的网罗。立约好像现在是神要跟以色列百姓立约，他说你们却不能够跟当地人立约。因为这个立约的话呢，不只是一个和平的合约而已，这个立约就代表你认同了他们的宗教，认同了他们的这一些习俗，所以你不可以跟他们立约。相反的，你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这边所说的这个柱像，就是通常他们这个在迦南地过去的宗教是这样，巴利有一个巴利的神像，旁边立一个柱子，那个柱子就代表亚瑟拉。亚瑟拉通常有时候他们称他为亚瑟拉是巴利的老婆，可是往往亚瑟拉却没有一个形象，就是一个柱像。所以这边所说的打碎他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那个木偶往往是巴利，柱像往往代表亚瑟拉。那个那你记得以前我们讲过这个先知以利亚的时候，那个耶洗别他就是带入的信仰里面就是包括巴利和亚瑟拉。那祭司有两种祭司的，巴利的祭司跟拜亚瑟拉的祭司。所以第十四节， 他说你不可以敬拜别的神，因为耶和华是祭邪的神，他的名字为祭邪者。祭邪其实也可以直接翻译成嫉妒的，我们的神是很嫉妒的。在我们一般人的观念中，嫉妒是一个不是好名词，对不对？你不会说哎，这个人个性很嫉妒，我们说这个人嫉妒，因为这个人哎呀，心眼狭窄。可是嫉妒这个字有时候可以用得好的，神就是嫉妒者。所以一个老婆嫉妒她老公有情妇，对不对呢？在圣经上看来，这叫做美德，是应该嫉妒的。如果老婆宽宏大量说没关系，哎呀，那你就到哪儿去包一个，包二奶三奶四奶五奶，这叫美德吗？圣经上说 no， 这不叫美德。神是嫉妒的，所以如果我们拥有神的那种性情的话呢，有些事情你是应该嫉妒的。情感是绝对没有可以瓜分的，跟我对神的忠心不可改变一样，你不可以有别的神，所以丈夫不可以有第二个女人，在圣经上来讲完全合情而且合理的。所以圣经上说什么？我耶和华神是一个祭邪的神，而且我的名字就叫做祭邪者。可能在今天这个时代，这样一个观念对有些人是有点困难的，不但是还没信主的朋友觉得有点困难接受这一点，连基督徒有些人也觉得好像不合时宜。什么意思？今天是强调多元的事情，多元化，对不对？多元化就是不要太说我说我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太排外了。基督教偏偏就是给人这个印象，它是非常排外的。其实说基督教有这个印象，我一点也不觉得这个本身有什么错，它就是这样，它不是只是给你印象，它真的就是一个非常排外的，所以说有点不合时宜。但是问题是，今天我们所谓的多元，什么都是对的，什么都应该接纳的时候，那就要看你是指什么样的事情是多元的。有一些事情从来不是多元的，从来只有一个答案，没有第二个。我们考数学的时候，一加一等于二，这是非常排外的。如果说我们今天多元的时代，什么都对，一加一等于三也对，有小孩说一加一等于五，很乖，好聪明啊，你等于五，那有这样子的吗？没有，非常排外，只有一个答案是对的，其他都是错的。不要说数学，今天很多的考试都是只有一个答案的，这个答案对就对，错就错，不一定所有的东西都可以多元的。那么今天当神说我是祭邪的，因此你不可以有别的神，因为没有别的神，当神这样宣告的时候，如果以一位创造天地的神，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神，他这样宣告的话呢，而且他是有资格做这样宣告的话呢，这件事情本身并没有错，因为神就是那个绝对者。除非有一个人或者有一位神，他其实不是神，他要做一个过分夸大的宣告的时候，我们会说你超越你的这个本分了，对不对？好像我们今天有些人不喜欢那种崇拜，英雄崇拜，把一个人当成神这样来请崇拜，我想这个反感是对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值得别人把他当成一个完美无缺的神明来拜，所以这种英雄式的崇拜是应该排斥的，是应该被批评的，因为没有一个人值得。可是有些人就因此觉得基督教里面常常我们的诗歌也是要归荣耀给神啊，把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他，然后觉得这个神干嘛每天要人来敬拜他，对不对？应该神就像一个很有怎么讲很受欢迎的这种人物，你这欢迎的人物就说哎别别，我跟你一样的啊，那神应该说哎别敬拜我了，我跟你差不多的。可基督教不是的，我们确实把一切的荣耀颂赞归于他， 而神好像也很坦然的接受说，我是值得你们全心全意的敬拜的，谁敢对我有一丝一毫的打折扣，好像人要受到很大的这个惩罚似的。有些人就觉得干嘛呀，其实我们逻辑不要搞错，有一位神他配得一切的尊崇的时候，而我们全心全意的死心塌地的把荣耀颂赞归给他的话呢，这整个事情是合情合理的，而且非常完美的。只有一个人他根本不配得这样的称赞荣耀尊贵，而别人却把这个归给他，或者他要别人把这个归给他的话，那整个这件事情就错误了。只看他配与不配的问题，这位神配得，所以他有资格要求我们这样做，而我们也甘心乐意愿意这样做，并不是代表说敬拜不敬拜、尊崇不尊崇本身是对与错，本身有的时候是对，有时候是错，看对象。今天这位神他说我是祭邪的，因为这位神是创造天地独一的真神，没有第二个，当你用任何一个来取代他的话呢，因此神的公义、神的审判就会临到，这个本身并没有错。因此神再一次提醒以色列的百姓，我是祭邪的。十五节说，只怕你与那地的百姓立约、居民立约以后，百姓就会随从他们的神，就会行邪淫祭祀他们的神，有人叫你，你便吃他的祭物，又为你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他们的女儿就会随从他们的神，就行了邪淫，使你的儿子也随从他们的神行邪淫。因此他这边提到说，不准以色列人跟当地的百姓通婚，很特别的是他们只提到不准他们的儿子娶他们的女儿，没说他们的女儿可不可以嫁给他们。其实在当时的习俗通常女儿是不准嫁外族的人，因为女儿嫁给丈夫的时候，在那种男女这个地位不平等的社会当中，女人一定跟男人的。那因此一般的当时的社会习俗不反对男人娶外族的女子为妻，因为女人会跟男人的。所以即使你知道在今天的穆斯林回教的法律里面，穆斯林男人可以娶任何的女人为妻，基督徒可以，非穆斯林可以，但是穆斯林的女人不准嫁非穆斯林，这个回教的习俗。其实这回教的习俗不是回教的习俗，是中东一带两三千年以来的习俗，当地的迦南人也是这样，以色列人也通常是如此的。女人，有以色列女人通常不嫁给外族的人，可是以色列的男人却可以娶任何种族的人。可是圣经上却这样说，你不可以娶他们的女儿为妻。为什么？这个不是一个种族问题，这是一个宗教问题。一般人的想法是没有错，男人至上，所以女人嫁给一个男人她就会跟着这个丈夫的宗教。事实往往不一定如此，他这边禁止的是你娶了他们的女儿，你就儿子会随同你的太太的宗教信仰而去，所以这个是很特别的。但是事实上今天我不知道以色列国他们的现在以色列哈，我说21世纪、20世纪以色列复国以后，他们的移民法的规定跟这个有没有关系。以色列的国家法律规定，他们从各地回到以色列来的犹太人，他怎么认定他是犹太人，他怎么会给他们公民权。法律规定犹太的女人嫁给任何的种族的人，他的孩子算作犹太人。可是犹太的男人娶了非犹太女子为妻，他的孩子不能列为以色列人的公民，这没有公民权的。懂我的意思吗？犹太的男子娶了外族的女子为妻，他的孩子不能够成为以色列公民。可是以犹太人的女子嫁给任何种族的人，他的孩子算作犹太人，立刻拿到以色列公民权。为什么？不是男权至上吗？可是历史却告诉他们一个很 深刻的经验，这经验不是流亡的一两千年以来的经验，可能是更早以来的经验。通常家庭里面的孩子的宗教信仰是跟着母亲的，不是跟着父亲的，所以你就知道一直到今天都是如此。爸爸在家不在家影响力不大，所有的儿女教育都是跟着妈妈走的，妈妈怎么样儿女就怎么样。当然这个不是对父亲做父亲的来讲推卸责任的，而是要提醒我们，我们好像太疏忽在家庭中的责任。但是在这边他特别提醒了，你的儿子不要娶他们的女子为妻，否则在宗教上你就跟随他们去拜假神。然后第十七节就提到说，不可以为自己铸造神像，正如他们铸造金牛犊一样。当然事情过了八九百年之后，当以色列国建国了，从扫罗王到大卫，从大卫到所罗门，所罗门王之后国家分裂，分南北国，北国的耶罗波安第一个君王，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再次铸造了两个金牛犊，跟这边所做的金牛犊完全一样，做了两个，一个放在北边的但，一个放在南边的伯特利，让以色列国的人去拜这两个金牛犊，重新再犯一次同样的错误。所以因此到了以色列国的历史上，所有的君王好与坏，每次的评语很简单，这个王是不是跟随这位耶罗波安，他的父亲叫尼巴，所以尼巴听起来就是不太好听，尼巴的儿子耶罗波安。但是以色列国十九个君王没有一个例外，全部犯了耶罗波安所犯的罪，就是让百姓去拜金牛犊，就这个成为好与坏的一个分界点。所以不可以为自己铸造神像，这是十诫的第二诫，他再一次强调作为第一段的一个结束，就表示说神看重这件事情。十八节之后呢，就提到几个提醒。十八节提到说要守除酵节，其实除酵节跟逾越节是紧接的哈。那么他们的雅比月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一月十四号是叫逾越节，每一年一月十四号逾越节，当年他们就那一天晚上从埃及出来的，叫做逾越节。那那一天神的使者临到埃及的时候，所有的投胎的，包括人以及所有的动物，叫门口没有涂羔羊的血，全部被杀，人以及所有的动物。所以因此逾越节成为一个出埃及的一个记号，但是也成为一个救赎的一个代表的记号。所以因此从1月14号逾越节之后，15号开始，1月15号到1月21号，一共有七天，这七天就叫做除酵节。所以他真提到说你要吃无酵节的饼七天，就是要守这个除酵节。所以他提到除酵节，其实把除酵节跟逾越节其实是因为连在一块了，整个这七天，因为这七天是代表以色列被赎，也是在那一天所有的投胎的动物跟人，如果不是羔羊的血作为一个赎罪的记号的话呢，都会被杀。所以因此他说这一切所有的牲畜投胎的，无论是牛羊，只要是公的都是属于神的，就是因为这个逾越节的这个意思。那投胎的驴也是一样，都要用这个羊羔来代赎。那么投生的儿子也要赎出来，就说有一个赎价。那这个就是说强调了这个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期，就是除酵节。因为这个除酵节代表的是一个他们以色列人那个跟那个埃及人的分别，同时也代表一个救赎的一个象征性的记号。所以第一个他提到的节期就是这个除酵节。然后二十一节呢就提到一个安息日，安息日，他特别提到一个安息日。安息日呢，他说第七天要安息，虽在耕种收割的时候也要安息。我就常常想起我们中国人，我们中国人呢是非常的勤劳的，所以因此这个农家呢有时候是繁忙的时候，有的时候很清闲，比如说冬天当然就比较清闲了， 又不能耕种。可是在撒种的时候当然也算是忙一点，最忙的时候收割。在台湾常常碰到这种情况，譬如说刚好到收割的时候，假如说台风来了，那你知道台风要来了，那如果台风来的时候下大雨啊，所以那个已经成熟的那个麦子哈，如果你不赶快收割好的话，全部泡水了，一泡水就泡汤了，就完了。所以通常抢着收割。在中国我也常常看到这种新闻，比如说要下大雨了，或者抢着赶快收割的时候，在中国大陆就会说了，哇，解放军的这个军人就出动了，收割还会管安息日啊，管他是礼拜几了，抢啊收割。可是圣经上却特别强调说，即使你在耕种收割的时候是最忙的时候，七天一次的安息日仍然要守着，要安息的时候第七天安息，再忙安息。所以守安息日其实某一方面来讲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什么叫信心的考验？哎呀，今天如果不收割，万一今天天气好好的，收割的好好的，就今天就安息了。所以这天的安息对很多没信心的人就很不安息，对不对？说明今天晚上下大雨呢，哎呀，到明天早上起来通通塌下去了，没了。所以会不会提心吊胆呢？所以安息日到底你有安息还是没安息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如果你真正是相信神的人，你会享受那个安息，而且你会知道神必然会有他的保守，所以有他的一切。否则的话呢，以人的常情，当然赶快赶快，对不对？然后我可以连续赶工，赶完了以后我连休三天安息日。神不是在跟你算账，你休息了几天？为什么神坚持六日工作第七天就是要安息？其实这个整个它包含很多东西，你不要把它只是当成一种规条式的这种不得不了，好吧好吧，这个万一不做了神要怎么惩罚我啦等等啦，然后用这样的角度来负面角度来看，其实整个是一种我们叫做属灵生命的操练。你如果信得过神，很多事情你就完全交托，你就可以那一天快快乐乐的守安息日，而不是提心吊胆的守安息日，生怕安息日一过事情就来了，哇，就没得安息了。不会。所以在很多的事情上，这个即使旧约的这些诫命规条，虽然它是用一种诫命规条的方式来表达，它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其实那个属灵含义就是一种生命的操练。你的奉献也是如此的。一方面神拥有世界全部上的一切东西，神在乎你这个钱吗？不在乎，何况神更不会在乎我这个小钱吗？我挣的钱又不多，我奉献了不奉献对神有什么影响吗？没错，你的奉献在神看来微不足道，可是这个奉献对你来讲却很重要。重要在哪里？重要就在于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你把钱拿出来奉献，不管是救济贫穷，不管是奉献在教会当中，这一个奉献就代表不但是你的心意，也代表说这个钱你可能会有很多想法，如果这个不奉献或者奉献少一点，这个钱说不定我可以拿来买点东西啦，看一场电影啦，或者这个啦，或者这个，你可以很多很多打算的奉献了，我必然对我生活对各方面有一点影响。奉献是代表对神的信靠，这是一种属灵操练。属灵操练，你常常操练信靠神的人，无论大事无论小事，那个时候你就会显出这种经过操练以后的品格在一些事情上的表现。所以安息日神再一次强调了。然后再来一个，就提到另外两个节期，22节提到收割出熟麦子的时候守77节，77、49，所以有时候我们称为五旬节，五旬就50天，五旬节。这个77、49的五旬节呢，就是从逾越节1月14号算起，加7周，加7个7天， 然后就到了五旬节了，通常叫出熟节，大约通常是在跟我们的复活节的时间接近，但是不等于，不是，我讲错了哈，复活节其实跟逾越节时间很近的，然后往后推，大概是我们阳历的通常五月底六月中旬的前后，因为这是一个阴历跟阳历的兑换，所以每一年日期不一样。五六月的时候，通常是叫做出熟节，也就是说，他们通常是在三四月间，三月初等等开始撒种，那第一次的收割通常就是在五六月。所以叫做出熟节，又叫七七节，所以把收割出来的出熟的第一批收割的那个麦子来做献祭，就叫做七七节。然后年底守收藏节，这个年底呢是犹太历的算法啊。这个年底的收藏节其实就我们就叫做祝棚节，祝棚节是犹太历的七月，七月一号吹角节，七月十号赎罪日，然后七月十四号到二十一号这一个礼拜叫做祝棚节。祝棚节本来是纪念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住在帐篷里，但同时就是秋收，秋天的收割的最后结束收藏了，所以那个之后通常是在十月底，十月底最慢会到十一月初，那一次收割完收藏了就过冬了，就叫收藏节。所以这个同一个节期有好几个名词，有时候叫祝棚节，有时候叫收藏节。因此一年有三次重大的节期，他说要一年三次来朝见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怎么朝见神呢？通常就是到会幕，到了所罗门盖的圣殿以后，就是到耶路撒冷的圣殿中去朝见神。之前还没有圣殿之前呢，会幕有一段时间放在示罗另外一个地方，他们就到示罗去朝见神啊，就去一年三个节期。然后他们通常会带各样的不同的节期，带不同的献祭的一些礼物，所以这是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的时候，五旬节圣灵降临，为什么有世界各地的犹太人到耶路撒冷，就是这个习惯。但是本来这个时候所说的是全以色列境，就是今天的巴勒斯坦，各地的犹太人到了那一个三个节期的时候，都要集中到耶路撒冷来朝见神的。可是到了耶稣的时代，犹太人已经流落外邦了，所以从东边一直到波斯，从西边到罗马、非洲都有。因此到了过节的时候，犹太人从世界各地一起到了耶路撒冷来了，来过节。而且不一定，他们三大节期，当然因为路途遥远，后来他们这些犹太人不见得一年都能来三次，有时候一年来一次，也有时候几年来一次。但是三大节期总是世界各地的犹太人通通聚集在耶路撒冷，通通聚集在这，就是有这个背景。但是很有趣的是，二十四节最后讲了一句话，当你上去朝见神的时候呢，没有人会贪慕你的地图。这就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了，就是说在当时的想法是，如果我离开我的家乡，因为他们都走路的哈，所以如果从以色列地的北边或者南边走走走走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在整个以色列版图差不多正当中，可是可能要走三五天的路单程，然后仪式完了，而且不是一天就完了，有一些节期是七天的，七天完了回家，所以一来一回可能是两三个礼拜到三四个礼拜，会不会有人贪恋我的土地？什么意思？他们每一块地跟地界怎么样，有些地标的，会不会有人你不在家了，人家把你的地标拔起来一你的地一回家说了一半了，所以呢每天就守着我的田地不跑，不敢跑，怕被人家侵占我的土地。所以他这块特别说，你去朝见神的时候放心好了，没有人会贪恋你的土地了，神会亲自做保护的。一样再次提醒，这是一个信心的考验。很多人在不管是奉献金钱也好，或做这个做那个事情，常常面临一个信心的考验，所以这变成某些人的借口，为什么他不去献祭呢？就是生怕有人贪恋他的土地，所以呢他就每天死守着他的地，然后本来应该一年三次朝见神的他都不去了，他这边特别吩咐没有人会贪恋你的土地的。 然后二十五节之后呢，他就讲了一些其他的灵性的一些吩咐，提到说祭物的血不可以献祭，有效的饼也不可以做来献祭的祭物，那逾越节的那个羊羔的那个肉要立刻当天晚上吃完，不可以留到第二天早上，这都是在过去的里面有详细的叙述的。然后地里面出熟的物，在出熟节献祭的时候要送到神的殿里面去，也不可以用山羊羔母的奶煮山羊羔等等，这一类的规定在之前已经讲过了，只是在这边有一些选择性的提醒。二十七节开始，最后结束的时候，他提到说耶和华吩咐摩西说，你要把这些话写上来，因为这是我按照这些话跟以色列立约的。所以所说的话，我说过可能不止这十几节这么短短的，而是指的之前已经有了很长的所有约的内容。然后提到摩西在耶和华那里四十昼夜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圣经上没有记载第一次摩西在山上四十天有吃饭吗？有喝水吗？没说。这边是刻意的说他没吃饭没喝水。第一次到底有吃饭没吃饭，有喝水没喝水呢？没说。但是我在想，他上了西乃山，如果要吃要喝，当然他带了约书亚，可能在半山上，约书亚是他的伙夫吗？帮他烧饭抬水，不然他吃什么喝什么？他那个山顶上。还是说第一次摩西也是没吃没喝？但是不管第一次有吃还是没有吃，没刻意强调，这边是刻意强调这四十天之内摩西没有吃没有喝水。当然这是神用他的能力，神用他的神迹所做的一件事情。那同时第二次摩西上山的四十天还有一个特别的，就是第一次他带了约书亚上山的，这一次约书亚没有上山。因为在三十四章的第三节就已经提到了，谁也不可以跟你一起上山的，所以这次约书亚没上去，只有摩西一个人。所以这次的独特性是摩西一个人，而且刻意强调他没有吃饭没有喝水。然后耶和华再一次把十诫刻在两块法板上，摩西第二度下山的时候又拿着两块法板。而且第二次的下山又有一件不同，二十九节，摩西手里拿了两块法板下西乃山的时候，不知道自己的面皮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就发了光。这次他脸上发光一样，第一次他在山上四十天，他下山的时候脸上发光吗？没说。这次有，那次也是四十天，这次也四十天，那次也是朝见神，这次也朝见神，这次发光，上次没发光吗？没说。那因此我们人的好奇心总是没说的，我们就拼命去想到底有了没有呢？你可以争论了半天。那知道圣经作者的原则就是没说的就是不这么重要，不必花太多心思猜来猜去。我相信那一次，就算第一次摩西下山脸上发光的时候，不过那天第一次下山的时候，山下的人正在拜金牛犊，摩西大发烈怒的时候，你知道一个人发怒的时候脸上发光发红都有了，整个人可能这个你要想象中的话，他头发都竖起来了，所以那时候变成发光不发光，那时候感觉上已经都没有注意到他发光不发光了。那时候整个摩西的愤怒代表神的愤怒发挥出来的时候，法管刷摔碎了，然后把那金牛犊磨成粉，要他们所有人把它喝下去。当他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谁还会特别注意哦他脸上发光不发光吗？这一次不一样了，第二次摩西下山了，我就说这一次百姓悔改了。摩西进会幕的时候，他们都站起来迎送他进会幕再出来，这一次摩西上山四十天一下山，百姓看着他的时候，他的脸皮发光，因为耶和华和他说话，以至于亚伦和以色列的众人，甚至以色列众人的领袖都不敢挨近他。其实他的发光所代表的是什么？一方面他四十天跟神在一起相处，跟神说话，所以他是反映出神的荣光出来了。他是我们的中保，他是神与人之间的中保，以色列跟与神当中的中保。因此在某一方面来讲，他 彰显了反映出神的荣光。我们在新约时代，我们也更知道第二位中保是超过摩西的那位中保，那是耶稣。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四节以及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都提到，这位耶稣基督他是满有这位看不见神的荣耀，他的荣光是超过摩西的荣光。摩西的荣光基本上你是看到他的脸发出神的荣光来，而且后来摩西把帕子蒙在脸上的时候要遮蔽，暂时的遮蔽一下这个光，所以那种荣光跟耶稣整个人从他的生命中所散发出来的神的荣光还是不一样的。摩西是从他脸上外形上看见的那个荣光，耶稣是从整个生命，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然后摩西的脸发出这种光芒来，百姓不敢接近他的时候，那么摩西就把这些会众召集过来，把神跟他立约所说的这一切的话来吩咐给他们。然后我们要注意看，后来他把帕子蒙在脸上，可是他什么时候蒙上帕子，什么时候打开，一件事情是确定的，他每进到耶和华神的面前就进入会幕的时候，三十四节，以摩西进到耶和华面前与他说话，他就会揭去帕子。三十五节最后也提到说，他等到他进去与耶和华说话就揭去帕子，所以当他见耶和华面的时候他是揭开的。那么跟百姓在一起的时候呢，是不是都是蒙上帕子呢？我们可能有这个感觉或者这个印象，其实不是的。他跟百姓在一起的时候，如果他要向百姓说话的时候，代表神说话的时候，他就揭开帕子，脸上带着神的荣光向百姓说话，说完话才蒙上帕子，这是第三十三节所说的。摩西与他们说完了话就用帕子蒙上脸，所以说完话才蒙上去的，不是因为百姓怕看到脸上的荣光以至于他就把帕子蒙着，因此讲话的时候蒙着帕子讲话的，不是，他宣告神的话语的时候帕子是掀开的，讲完了遮起来了，讲完了才遮起来。因此他脸上发出神的荣光，这个所代表的是什么？因为当他在说话的时候为什么没有蒙上帕子，即使脸上带着荣光，甚至百姓害怕的时候，他仍然打开的对百姓说话，因为那代表着神的审判，神的全能。所以当神对人说话的时候是带着威严带着荣光向人说话的，他没有蒙上脸的。讲完了就说他代表神说话的这个角色做完了，帕子蒙上去了。那那个时候因为他平常跟百姓也要出出入入，包括我们也知道有的时候百姓有一些事情要他来审判的时候，或者他交代他们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不是一般的事情，不是一个神吩咐的话语的时候，他都是蒙着帕子。但是一旦他见到神，神吩咐他告诉百姓一些什么事情的时候，他出来宣告的时候脸上带着荣光，帕子是揭开的。所以他是对百姓宣告是揭开来的，只有不是以神的身份说话的时候，他就帕子就抹上就盖上去了，他是这样一个情况。所以他的荣光一方面反映神的荣光，一方面是十足的反映出神的威严、神的审判、神的尊荣。所以也就是说这一位摩西以色列人的中保，当他出现在以色列的百姓的面前，特别当他要代表神宣告吩咐一些事情的时候，他脸上是带着神的荣光。但是这个新约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的一些话有时候让我们产生一个困惑，不知道保罗所说的跟这个有什么矛盾吗？还是在表达一个什么东西？因为在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十三节有一句这样的话，那么 根据现在中文的新译本是这样翻译的，他说摩西把帕子蒙在脸上，使以色列人看不见那暂时荣光的结局。那我们和合本的翻译是说，他蒙上脸的时候，是让这些以色列人看不见那将废者、将要废掉的人的结局。那问题是，那个将废者、将要废掉的是指谁呢？所以我们容易想到说，是指摩西吗？什么是那个将要废掉的人的结局？什么意思？那么新译本的翻译呢，我觉得比较准确的表达出原来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说他其实在表达一件事情，摩西脸上的光是因为他与神面对面说话，反映神的荣光，可是这个荣光呢，会随着时间逐渐消退，好像要充电一样。然后他蒙上帕子的时候，他平常在讲话，谁也看不见他的荣光是多还是少，对，遮挡帕子。等神呼召他，他进入会幕与神说话，揭开帕子，好像你可以想象就是充电，然后再出来的时候，你看又十足的光芒，讲完话帕子遮起来。所以那时候可能他遮起来的时候，荣光渐渐在消退，但是没有人看见，不会让以色列人看见的时候他光芒在消退。每一次看到摩西讲话的时候，帕子一掀开都是带着神的荣光的。摩西这个保罗的这个说法呢，是当时包括这个犹太的拉比他们的解释，但是保罗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提到这件事情的，所以不要把两件事情搞混了。保罗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提到说，因为摩西是一个第一个宗保，他是颁布律法的，所以因此他在宣告的是用律法的角度来宣告的，这是一个神圣的律法，但是后来被耶稣第二位宗保所带来的新约取代了旧约了，所以新约的荣光大于旧约的荣光。当摩西代表第一个律法的宣告者脸上带着荣光宣告神的律法的时候，那个荣光会随着时间慢慢消失的，所以他要蒙上帕子，不让以色列人看见荣光一天比一天淡化下去的。因为我说过了，摩西的那个脸上的荣光外面是看得见的，跟耶稣基督那种从生命中发出的荣光是不能相提并论的。因此摩西的荣光虽然是反映出神的荣光来，会随着时间逐渐消失。所以因此保罗是从这个角度来说，所以旧约是逐渐会消退，一直到新约出来了取代他了，任务结束了，旧约过去了，那是叫做将废掉的。将废掉的不是摩西这个人，将要废弃的是那个旧约的律法，而摩西脸上的荣光所代表的正是律法的，好像律法的那种荣那种光芒一样啊，这是慢慢会消退的。所以跟旧约的记载没有抵触，只是从不同的侧面来看，来提醒，来强调而已。但在这边在出埃及34章最后这边结束所强调的就是说，一方面你看见当他与神同在的时候，这种生命之间的那种关系使他脸上反映出神的荣光，以至于百姓不敢看他。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也让我们看见就是说，每当摩西作为一个宗保，一方面作为宗保的两个角色，一个就是替百姓向神献上祷告，所以他为百姓代求。可在最后这一段的话，只是看见宗保的第二个角色，他代表神转过来向人说话的时候，他脸上是带着神的荣光的，所以带着一种神的威严、神的审判，以至于连百姓都几乎不敢定睛看他。那这就是宗保的第二个角色，所以他是两面，代表他把百姓带到神的面前来，有时候为他们代求，为他们赎罪。但是另外一方面来讲，宗保也代表神对人说话，但那个时候他是带着威严、带着权柄、带着审判。所以整个出埃及记第34章最后的结束，我觉得可以再一次提醒我们很多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个问题：我们跟神的关系如何？我们对神有没有这样一个敬畏的态度？ 我们是不是常常因为跟神亲近，以至于我们的生命里面很自然的焕发出一种神的荣光。这一切的事情都值得我们去反复思想。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因着金牛犊的事件所犯了这么大的罪，但是你却以恩典来饶恕他们，你也与他们重新立约，我们也看见这位你忠心的仆人摩西扮演了一个忠心的中保的角色，他怎么样把百姓带到你的面前来，但是同样的他也把神的荣光彰显在这些以色列人的面前。求主帮助我们常常能够愿意来到你的面前，因着我们与你的亲近，读你的话语，向你的祷告，使我们的生命能够一天比一天更加的像你。求主帮助我们，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